励精图治，英雄辈出，可奈何大厦将倾近黄昏。审时度势，披荆斩棘，人道是如日中天，定江山。感悟风云变幻与王朝兴替，尽在明末清初那些事儿。本系列改编自图书《清朝开国六十年》，经作者王汉卫授权，并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
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江城不为不广，笔迹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为明朝时势已衰，正义趁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何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故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成一统，使其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乎？昔大金曾意一统，今安在哉？
前两期我给大家讲了明清最后一次议和，以及皇太极为什么比较热衷议和，归根结底就两个字，实际。那么对于明朝来说却恰恰相反，明朝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文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在面对后金这种没有任何观念上的束缚、异常灵活、处于上升期的新兴政权时，高度发达的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等等，这些某种程度上却成了甩不掉的沉重包袱。鉴于历史经验，女真人在宋朝时就曾入主中原，推翻北宋。明朝想当然地认为，现在后金崛起，必然也要入主中原，取而代之。皇太极肯定想做天下之主，根本不信他们会安于关外，和平共处。再说，你占了我辽东那么多土地，岂能善罢甘休？别忘了，你们可是野蛮人，我大明乃天朝上国，万邦来朝都得听我的，不承认我的统治，不遵循我的领导，你们就是乱臣贼子，必须剿灭，打服了为止。要是连小小的蛮夷女真都收拾不了，我这老大还怎么当？大明天子的脸往哪儿搁？想和平可以，把土地还回来给我称臣纳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山不容二虎，权威不容挑战。皇太极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自己跟灭宋的金人毫无关系，那不是我的祖先，你们别乱揣测，可结果仍旧无济于事。明朝认为你说的好听，其实心里怎么想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不想入主中原，你拿我当三岁孩子耍呢？想当年我们太祖爷就是从蒙元少数民族手里抢回的天下，前车之鉴在此，不容你们诡辩。所以皇太极想的是建国，跟明朝做生意挣钱，明朝则想得很简单，你皇太极想要我的命。如此一来就只能兵戎相见，旷日持久的战争随之而来。而且明朝经济也高度发达，我们的国力、人口、科技等等各方面比你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明朝的统治阶层就敢打，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认为打得起，什么财政危机、什么军费负担都不叫事儿，我大明的脸面才是最重要的，坚决不能议和。持以上这种观点反对议和的，主要以黄道周、钱谦益等等这些人为代表，他们觉得 现在与清方议和，势必要接受皇太极称帝、割让辽东土地这两条，如此简直丧权辱国，重蹈宋金议和的覆辙。但事实上，议和也是斗争的策略，想争取个喘息之机，平定农民起义之后再与清军作战，恢复辽东。而在这些迂腐之人看来，妥协就是妥协，暂时妥协也是妥协。我们的骨气呢？我们的爱国情怀呢？妥协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投降。好家伙，这帮小粉明咔咔一顿扣帽子，明朝这些主和派就成了投降派，真心不敢再提议和了。因为道德绑架太厉害了，汉奸卖国贼的头衔谁也受不了，没人再敢说实话，全都打打打杀杀杀，政治正确就行了。可真到了战场，耍嘴炮屁用不管，精神原子弹除了自己谁也炸不死。这也是为什么明清战争明朝不仅屡屡失利，还那么多人叛国投敌的原因。嘿，你们一天到晚吹牛皮胡说八道，让老子阵前送死，没门。那么古今对比，其实你看现在国足也是个不错的例子。说国足成绩非常稳定，问题出在哪儿？不言而喻吧。但没人敢真正去说原因，平时全是好消息，这么牛那么牛，什么加大投入多少多少吧，什么探索足球改革的新思路吧，天花乱坠。等真到了场上，大年初一给大家就拜了个年，哎，失败的败，身体力行的告诉咱们，不按客观规律来，除了自己人谁也不惯着你。崇祯是个要面子的皇帝，我不止一次讲，那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他知不知道议和是正确的选择？当然知道，但脸面对他来说比死都重要，所以只能不公开，私下去运作。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几次议和，只要消息走漏，必然遭到满朝的反对，然后崇祯一推六二五，找个替罪羊背锅，议和也随之宣告失败。就拿松锦大战后的这次议和来说，陈新甲被杀，连议和使马绍愚也被当作私交外藩的奸细，到处受到官府的追捕。但崇祯皇帝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就和了和稀泥，将其押回原籍了事，没怎么处理。据《明记北略》里所载，直到明朝灭亡清朝初年，一部分人才认识到当年没有议和是极大的失策，说策辽事者不宣战而宣和，就是正确的策略不是打是和。由此我认为明清议和的失败是明朝大一统的观念和天朝上国的虚焦心理造成的。皇太极主张议和，也积极议和，同时还做好了议和不成则战的准备。正是因为明朝不甘心放弃辽东土地，拉不下架子承认皇太极的地位，才使明清议和不断失败，双方战争不断升级。那些降清的汉官们反对议和主张入关的建议更是逐渐有了市场，于是明亡清兴不可逆转。在此我还要说明两点，一个是皇太极手下的汉官们反对议和与明朝拒绝议和的理由并无二致，都是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另一个是明朝天朝上国的虚焦心理也传给了清朝，200年后清朝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衰倒啊。崇祯15年的正月，就在洪承畴败守松山城无力突围坐以待毙之际，崇祯在文华殿 召见了孙传庭。有人问了，孙传庭不是坐牢呢吗？怎么出来了？这个呀，都是因为中原农民起义军的形势所迫。我们知道崇祯十四年，杨嗣昌督师中原，久寇不利，兵败身死。崇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者，就命三边总督丁启瑞升任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督湖广、河南、四川及长江南北诸军，仍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崇祯帝还赐给他尚方宝剑、飞鱼符及印信。丁启瑞本就庸才，受命出潼关之后，率领大军逡巡于河南和湖北一带，不敢与李自成正面交锋。当时李自成聚精兵数千，老弱妇孺加一起有数万之众，围攻开封。丁启瑞害怕了，找各种理由，什么我正在跟张献忠交战，抽不开身，其实就是不敢去。没办法，崇祯就又想起了前不久得罪他被下了大狱的原兵部尚书傅宗龙，把他赦免之后任命为三边总督，领秦军出关专剿李自成，等于剥夺了丁启瑞那三边总督的职务。此时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和，从南阳赶来与李自成联手，大大加强了中原义军的势力。傅宗龙本打算集结关中的全部军队和粮饷出关开战，但所属府县由于灾害严重，人财物要啥啥没有，只得从长计议。到了七月中旬，李自成、罗汝才率部南下湖广，打算进攻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市。这可是明朝第四个都城。明朝有四个都城，就是两京和两都。两京即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两都为中都凤阳府、兴都承天府。兴都承天府也是嘉靖皇帝的龙兴之地。傅宗龙听闻之后啊，即率贺人龙、李国奇等几位总兵出关前往增援，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于新蔡，齐赴项城，准备在今天项城市的正南方与李自成和罗汝才展开会战。九月初五，傅宗龙率领官军抵达汝宁，就是今河南汝南县。这个时候官军已经侦察到义军的动向，准备明天一早就开战。李自成、罗汝才也已经设好了埋伏，准备发动突袭。第二天义军继续前进，官军就开始追击，大概追了30里，到了汝宁与项城之间的孟家庄，义军事先埋伏的人马突然杀出。混战中，贺仁龙率先逃跑，李国奇跟着也跑了，杨文岳在亲兵的保护下冲出包围，只剩傅宗龙。傅总督带领仅有的人马构筑防御工事，凭火器坚守，义军派步兵几次攻打未能拿下。当夜傅总督又派出士兵到东南方向扎下营寨，命各将分守壁垒，一直相持了3天。九月初九，傅总督命人突围去给贺仁龙、李国奇送信儿，命其赶快回援。可这两个总兵置之不理，当没这么回事儿。傅宗龙明白了，对部下说，他们怕死不会来了，但我不怕死。宗龙老了，今天现在起义军的包围之中，要和大家并肩决一死战，不能像他们一样卷甲逃走。就这样又坚持了2天，9月11， 粮食吃完了，傅宗龙就命人杀骡马充饥，营中的骡马也没了，就分食战死的义军尸体。又过了七天，9月18，官军的弹药弓箭全都放完了，傅宗龙清点士兵，能打的还有6000。于是这天半夜时分，傅宗龙率领余下的部队偷袭起义军营，杀死义军1000多人，突围而出。但刚一突围，官军就散乱了，义军紧追不舍，傅宗龙只好步行率领残部且战且走。9月19的正午，在离项城仅有8里的地方被起义军活捉。义军押着傅宗龙到城门前喊话，说我们是3边总督的护卫官兵，快打开城门让总督大人进去。本来以为这项城唾手可得，没想到傅宗龙坚贞不屈，大声喝道，城上的听着，我乃3边总督傅宗龙，现已落入贼兵之手，汝等切勿开城。这给义军气的直啐傅宗龙，老头子你死到临头还这么多话，呸！傅宗龙毫不示弱，慷慨骂贼，说我是朝廷大员，要杀就杀，岂肯替你们这些贼人骗开城门以换苟活。一看这项城拿不下来，起义军的一个军官气急败坏，抽刀就砍掉了傅宗龙的头颅。这还不算完，又割了他的耳朵和鼻子，傅总督就惨死在城门之下。崇祯派来专剿李自成的3边总督兵败身死，李自成声威大振，乘胜攻陷南阳，杀了唐王，并于当年的年底2攻开封。李自成上次攻打开封是在崇祯14年的正月率部攻克河南洛阳之后，当时他得知开封守军较弱，就率30000余人疾驰了3昼夜，于2月12进抵开封城下，首攻开封。李自成组织义军环城挖洞，不断向城内开炮，杀伤官兵甚重，但巡抚高明衡和守将陈永福顽强抵抗，指挥有方。风帆于此的周王朱公骁也花费重金招募勇士，收拢士气，明军上下一心。李自成伤亡甚重，2月17，他的左眼还在乱军之中被射中，有说是总兵陈永福射的，有说是陈永福的儿子陈德射的，还有说是乱箭，李自成倒霉碰巧了被射中。为了严谨，咱们暂且说是被总兵陈永福所部射中的。2月18，农民军被迫解围而去，这是第一次。崇祯14年的12月23，李自成再攻开封，双方仍旧激战不已，城池守备非常坚固，9攻不下。第二年，也就是崇祯15年的正月，左良玉率兵来救，李自成得知消息，就于正月14撤围，在郾城（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包围了左良玉所部。正当左良玉万分危急之时，接替傅宗龙任3边总督的汪乔年率总兵贺仁龙、郑家栋、牛成虎领30000秦兵开出潼关，攻打李自成。汪乔年知李自成兵势甚大，不可与其硬抗，于是转而攻击李自成老营所在的襄城，今河南许昌市襄城县。襄城离郾城只有120里， 此举既可逼李自成解围，也可与左良玉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几位总兵纷纷表示，总督大人所言极是，我等支持。然后汪乔年就命人挑选万余精兵，没有携带重型武器，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襄城。果然李自成听说官军要抄后路，马上回师迎击。汪乔年还是先到一步，二月初二，襄城百姓开门迎接，但他没进城，而是统兵住在城外，命贺仁龙、郑家栋、牛成虎分作三路，驻扎在襄城东40里，剑指兖城。这时候李自成也到了，他趁明军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袭击。贺仁龙所部是主力，本应力战贼兵，没想到竟然又带头溃逃。郑家栋、牛成虎跟着也跑了，汪乔年只好领着剩下的1000多人退入城中，被贼寇包围，死守城池。他本来寄望于左良玉，可没想到此番帮左良玉解围之后，人家自己溜了，见死不救。汪乔年陷入绝境，但他不下城墙，指挥仅有的兵卒英勇奋战。李自成用大炮轰城，大家跪地哀求汪总督下城去避一避，可汪乔年誓死不走，急得直踹他们，说你们怕死，我不怕死。几天以后，2月17，襄城终被攻破。汪乔年战斗到最后一刻，手刃3名流寇，然后举刀自杀，可没死成，被生擒活捉。当把他押到李自成面前时，他昂立不跪，慷慨骂贼。李自成恼羞成怒，而且前不久自己的祖坟刚被汪乔年给挖了，就命人割了他的舌头。汪乔年仍旧坚贞不屈，明史里说贼折杀之，就是被分尸肢解虐杀而死。3个月后，5月初2，李自成第3次攻打开封。此番他一改之前的做法，没有强攻，而是长期围困。开封府是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的治所，中原第一都会，仅次于北京和南京，是国际性大都市。若有闪失，中原也将不保，政治影响太大。所以李自成认为，只要围住开封，明廷必全力来救，到时候就能围城打援，歼灭明军的有生力量。果然崇祯闻听开封再次被围，严令丁启瑞率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正、方国安等4总兵会合保定总督杨文岳赶赴救援。明廷此番共调集18万大军，号称40万，欲与李自成决战。李自成则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开封，亲率主力前往开封以南约45里的朱仙镇，抢占有利地形，设下埋伏，深挖壕沟，待机歼敌。5月中旬，双方相遇，21日展开激战。李自成并不慌张，一个是这些援军乃临时拼凑，内部矛盾重重，丁启瑞根本压不住，也指挥不动这些军阀。第二，明军的主力是左良玉所部，只要全力攻打，先把他拿下，剩下那些总兵肯定也跟着溃败。而且通过多次交手，李自成非常清楚左良玉的套路，这家伙只要见势不妙立马开溜，自己绝对一点亏都不吃。李自成猜的没错，左良玉在感觉压力山大的情况下，5月23日晚连夜拔营南撤，其他几路明军都不知道。 但如此大规模的骚动，敌我双方很快就注意到了。丁启瑞和其他三路官兵也争相奔命，整个明军就此崩盘。李自成立即派精锐截击，展开猎杀行动。官军死伤甚重，除了被杀的，互相践踏和堕入壕沟的也不计其数。此战农民军俘获降卒数万，马骡等牲口7000余匹，军械火器不计其数。这场决定中原局势的朱仙镇大战以明军惨败而告终，明廷自此再无挽回中原颓势之力了。得胜之后，李自成回兵继续围攻开封，一直围到了9月，李自成决定水淹开封。这主意其实还是开封守军先想出来的。在被围整整5个月之后，开封城的军民实在受不了了，为了退敌，巡抚高明衡、推官黄树等等大家一商量，就打算出个险招，掘开城西北7里的朱家寨大堤，以黄河之水逼退李自成。没想到啊，凿开的缺口太小，不仅没起到作用，倒给李自成提了醒。他一看，行啊，你们够损的，干脆老子以牙还牙，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水淹开封。李自成马上集结了几万人的队伍，扒开了离朱家寨很近的马家口大堤，黄河水直冲开封城，整个城内积水达10多米深。巡抚高明衡保护周王朱公萧一家逃出，城内37万守城军民跟着一起逃跑生还的不到2万，开封就此化为废墟。《铭记北略》卷18里写道：自贼乱以来，杀人不可胜计，其最烈者无如县中之徒武昌、自成之燕汴梁也。攻克开封之后，李自成撤军向汝宁进发，没走多远就听说孙传庭领着秦兵主力出潼关前来与战。李自成随即改变行军路线，率军向西，准备去迎击刚刚出狱的孙传庭。现在咱们来讲一下孙传庭出狱之后这段时间都干什么了。他之所以能出狱，一个是中原战局恶化，崇祯无人可用，自然想起孙传庭的才干；另一个是孙传庭自己主动认错，他在狱中给皇帝上书，请求杀贼赎罪，报效国家，这就等于给了崇祯一个台阶下。第三，之前和他有矛盾的什么杨嗣昌、薛国官都不在了，没人再出面阻挠。第四，朝中很多大臣都为孙传庭鸣冤说话，这其中以陈新甲、周延儒为代表。综上所述，多方合力之下，孙传庭这才于崇祯15年的正月开始复出，升为兵部右侍郎，准备督经营士兵救援开封。2月，汪乔年战死，朝廷又命孙传庭总督三边军务，代替汪乔年。他刚刚赴任，崇祯就命其统兵出关救援开封。但此时孙传庭缺兵缺饷，短期内根本无法救援。各位想想，当初崇祯11年清军入犯，洪承畴和孙传庭奉诏保卫京师，带走了大部分的秦兵精锐，剩下这些由于丁启瑞上任后训练懈怠，纪律松弛，战斗力下滑严重， 再加上此前项城和襄城兵败，随傅宗龙、汪乔年败没甚多，已然元气大伤。这次崇祯虽然给了不少精营士兵，但他们常年居于京师，根本不知何为战争，都是兵少爷兵游子，极为腐朽，以至于孙传庭连连叹息说道：我司用秦人，就是这些人用不了，要打仗还得招募秦兵。整顿现有人马，将原来自己的秦兵作为班底，加以时日操练，尚能临敌，人的问题基本还能对付解决，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不好办呢、那就是如何重振秦兵屡战屡败、严重受挫的士气。其实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这么长时间秦兵之所以屡战屡败，与他们的主要将领元角总兵贺仁龙多次临阵逃脱有着密切联系，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贺仁龙是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乃同乡，所以当他两次与李自成对阵时均带头逃跑。彭孙仪的《平寇志》卷五中说，朝廷颇疑其通贼，怀疑他是奸细，所以在襄城之役后，汪乔年战死，崇祯就打算除掉贺仁龙。据《明史》卷273《贺仁龙传》所载，虑其为变，孤夺职，戴罪世事，就是怕他狗急跳墙叛变投敌，所以暂时先将他夺职戴罪听用。孙传庭接任三边总督之后，崇祯就传密旨让他诛杀贺仁龙这批害群之马。孙传庭对此也深以为然，所以接到命令就开始部署诛杀贺仁龙的行动。首先要想办法令他放松警惕，当时贺仁龙明白自己临阵脱逃，致使两任总督身首异处，朝廷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每次孙传庭召见他都必带剑卒40人从其后，就是挑选最能打最厉害的兵卒40人做自己的贴身保镖，寸步不离，防备严密。而且刚才说了，他跟李自成是同乡，不少亲戚朋友都在李自成的军中，万一逼急了肯定哗变，所以孙总督大张旗鼓地给崇祯上书为贺仁龙求情，实际上是通过安抚的手段来给他施障眼法。崇祯兵血聪明，知道孙传庭的用意，就很给面子，这才使仁龙稍自安，就是贺仁龙的警惕之心稍稍有所放松。除了求情之外，孙传庭还假意笼络贺仁龙，说兵败跟他没有关系，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然后礼遇有加，使贺仁龙觉得孙总督非常器重，非常倚重于他，戒备心就越来越小，到最后再来见孙总督，连保镖都撤了，就带一个随从。在成功麻痹贺仁龙之后，孙传庭开始制定行动计划。为了防止其部下出现哗变，孙传庭先派人想办法争取了贺仁龙手下部将高杰的支持，因为高杰所部最为强悍，只要稳住他，其余都不叫事儿。还真不错，非常顺利。高杰表示，您该下手就下手，我一定约束好军兵，绝不会有任何的异动。孙传庭非常高兴，一切准备就绪。崇祯15年的4月，他传习诸将， 命总兵郑家栋、牛成虎、贺仁龙各率本部兵马前来西安，有紧急军务相商。贺仁龙啊，贺仁龙，你的死期到了。好，节目讲完了。这期内容信息量很大，还略显沉重，特别前面我说明朝是如何对待议和的，相信能引起大家的深思。天朝大国的虚焦心理后来也传给了清朝，200年后清朝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摔倒。那么问题来了，明朝的病怎么会传给清朝的呢？简单来说，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不断向老百姓灌迷魂汤，什么我们多棒多幸福，当今皇上多英明神武，愚民政策、奴化教育比明朝还要厉害得多，同时用雷霆手段把那些不肯乖乖喝迷魂汤的全部清除，文字狱就是最好的体现，让别人害怕恐惧，不敢再质疑，不敢再说话，只有跟着一起唱赞歌才能踏实过个日子，说不定按照朝廷的洗脑教材还能考取个功名，进入统治阶级，翻身农奴把歌唱，过上人人羡慕的生活，有着显赫的地位。这么一来，所有老百姓就像马戏团里的动物，被驯化得非常好，他们的思维就固化了，头脑很简单，每天只想着我大清最厉害，皇上最爱民，对我们不好的都是那些贪官污吏。读书人觉得只要我好好读书，考取功名，报效朝廷，帮助皇上整顿吏治，百姓就安居乐业。老百姓觉得只要我服从朝廷，就能安享太平，有口饭吃。诸位，说到这儿，您没发现这就是 PUA 吗？大清 PUA， 效果很明显，统治者很开心。可问题是，人人都乖宝宝了，天天夸你、拍马屁、给你三拜九叩、喊你万岁，时间长了，你就真觉得自己最棒、最牛，你统治的国家也最强大了。等于你给老百姓洗脑的同时，你自己也被洗了。这才造成了清朝后来同样得了天朝大国虚焦的心理疾病，致使落后于时代，淹没在资本主义的浪潮中，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大清朝可真真的应了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你看那马保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天天徒弟们哄着他，老师您最棒，您那五连鞭最能打，最后怎么样，他真敢上擂台，哎，跟人家比去。我呢，这只是抛砖引玉，有其他想法的欢迎评论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上期请到沙发的是老朋友沸腾的水银，恭喜啊。另一位老朋友科尔苏沙加说，陈新甲之死的影响力比袁崇焕之死还要恶劣，除了对外失信于清，更让君臣之间彻底离心离德。说得非常对，哎，诸位不知道啊，这位听友写过很多明清史学的文章，我读过不少，有兴趣的可以给他发私信请教请教。九千先生留言说，呵呵，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历史肯定是清朝人写的，写自己祖先肯定要写好了。这位不是听节目来的，是抬杠来的。照您这么说，凡是清朝人写的史书都不能信，那信啥？只能等发明了时间机器穿越回去看看了，对吧？咱听节目就好好听，别较劲。你看这位听友叫方中林，说听节目很长时间了，但从来不知道怎样给五星好评，有点不好意思。另外，讲到顺治登基太少了，我还想听多尔衮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李定国抗清这些事儿呢，希望严老师多讲一点。首先感谢您的支持，五星好评的话请您点击专辑图标，进去之后有个评价，您一点就能五星好评了。第二呢，我讲到顺治登基呀，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没那水平，做了90多期节目差点吐了血，我深感才疏学浅，小驴拉大车。而且您说的那些多尔衮入关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李定国抗清等等，我一个明清史学大师级的好友刘树已经写了，他那本书叫《进击的铁骑》，非常好，我看了之后觉得再写就是班门弄斧了， 而且人家语言文字非常流畅，看起来特别舒服，希望您和其他感兴趣的听友可以点击节目主页左下角店铺图标前去购买。以后有机会我就直接讲讲人家这本书，诸位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播主页，再点击我的店铺去逛逛文化用品和书籍，欢迎购买。下面这位听友叫历史笔杆子，人如其名，写了近300多字的评论，以我片头两句定场诗为基础创作的，绝了，我就不念了啊，大家一定一定去看看，就在上期评论区，名字叫历史笔杆子。有位小朋友想要点名，名叫七册憨豆特工。最后隆重介绍三位打赏的朋友，一位叫讲得太好了好了，另外两位呢没法念，一大串英文眼睛都看不过来，实在不好意思失礼了，希望您改改昵称，下回给您补上。话说这个西米团快一个月没人加入了，看来号召力不行，为了吸引眼球，我的听友圈开始连载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内容了，西米团团员免费阅读，等着你来哟。今天就这样，希望大家赶快为节目订阅评分，多多点赞和转发，在下感激不尽，咱们西米团不见不散。